魏晋，古墓不济。魏武帝高陵，奸雄流靡在安阳。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才华于一身的东汉末年杰出领袖曹操，无疑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位爱才惜贤，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追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人生境界的一代枭雄，不但生前是搅动天下呀，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他死后还要留下谜案，考验世人的智慧。关于他的死因以及陵墓所在，一直是中国帝王陵墓史上的一大疑案。据传说啊，曹操设置了72疑冢，此事到底是真是假？在这72疑冢中，到底有没有曹操的真墓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疑问，我们还需要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关于曹操的死因啊，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史书上说曹操死于头痛，至于其他没有更多的记载了。民间流传关于曹操头痛请华佗治病的传说，曹操经常头痛，因此十分痛苦。他听说华佗医术高明，遂请来医治。华佗给曹操诊断过后认为，要想根治头痛之症，必须打开头颅取出病灶。一听此话，一向多疑的曹操立刻提高警觉啊，怀疑华佗别有用心，不但拒绝开颅手术，还命人把华佗关进牢中，害得一代名医啊病死狱中。而曹操自然也为自己的讳疾忌医付出了代价，最终被这种头痛病带走了性命。上述传说虽然流传广泛，但是其中有很多疑点。首先呢，关于那个时代是否能进行开颅手术，大多数现代人持怀疑态度，所以这种说法一直被后人认为这是牵强附会。如果曹操死于头痛的说法不成立，那他又到底死于何因呢？很多人呢，根据《三国演义》中关于曹操死亡的描述，提出了更具体、更深层次的猜测。在《三国演义》第78回中记载到，曹操自葬关公后，每夜合眼便是关公，心中惊惧不安，遂准备自营宫室迁居他处。匠人称有一神墓可作栋梁，时有乡人劝阻，言树上有神人居住，不可伐。曹操不信，拔剑斩之，既感血溅满身，晚间饮几而寐，睡卧不安，梦见梨树之神拔剑斩其头，醒来后头疼难忍，数日后夜间惊恐，忽见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福完、董承等20余人浑身血污，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次夜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至晓又次日觉气冲上焦，目不见物，不久长叹一声，气绝而亡。关于这段描述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古人的迷信以及作者的小说虚构。可是啊，有一些现代人大胆猜测，怀疑当年曹操患上的是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这种病是一种由脑部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病发时它会产生幻觉，然后头痛难忍，与上述描述基本相似。如果历史记载属实，那么曹操死于这种疾病也是很有可能的。作为一代帝王啊，曹操死后究竟安葬在何处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历史上流传的72疑冢之说说起。史载建安23年，曹操预感自己寿数将近，于是特意颁布一道忠令，安排身后之事。因曹操对叶臣有着特殊的感情，敬仰西门豹在叶地投屋开渠的英明果决，他希望自己的墓地与西门豹祠比邻。2年后，这位杰出的风云人物病逝于洛阳，临终前他留下遗令，殓以石符，葬于叶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魏文帝曹丕遵照曹操的遗嘱，将其遗体运回叶地安葬。 从现存的史料看，曹操对自己墓葬的安排得到了认真的落实，于是曹操七十二遗冢之说始传于世。再加上漳河确实罗列着众多小山式的墓冢，即所谓漳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所以这一说法呀就更加为人们所信。及至宋朝，这一说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宋代后期，宋金对峙，宋朝出于政治需要，以蜀汉自居，谩骂金朝为夺权窃国的曹魏。金朝啊，干脆以曹魏正统，推崇曹操，每年到陵上祭祀曹操。因曹操陵在地面上已经难以辨认，于是金人就将错就错，以七十二冢为曹操的墓葬祭奠之。那么上述史料所在是否可信呢？现代考古学家一直在进行努力探测，试图找到确凿的证据。1998年，考古学家在西高穴村西北 0.5 公里处出土一块墓志，墓主为卒于公元345年的卢潜。志文中提到卢潜墓距魏武帝陵的方位与距离，据此推测曹操墓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卢潜墓的时间距曹操下葬不过百余年，因而考古学界认为啊，这一记载十分的可信。2008年12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在高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墓，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卢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这座东汉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它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总长度近60米，占地面积740多平方米。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发现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初步鉴定啊为一男两女，其中墓主人为男性，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中年66岁吻合，推测是曹操遗骨。考古学家指出啊，该墓的墓葬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这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墓地上啊没有封土，这一点也符合情况。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而曹操本人主张薄葬，曾写下古之葬者必居极薄之地，陵中亦留下炼以石符无藏金玉珠宝等话语。如今发现的大墓虽然规模不小，也出土了200多件器物，但是墓内没有壁画，装饰简单，十分朴实，随葬的兵器石整等有文字证明是曹操平时常用之物，与他的丧葬观念一致。虽然种种迹象都表明，考古学家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的高陵极有可能为曹操真墓，但是真正下定结论还需要更加确凿的证据。于是考古学家们又对高陵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并且从墓葬中发现了更有说服力的确切证据。这些证据是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葛虎大戟等铭文的随葬物品。曹操生前先受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这些石碑石整所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是确定墓主人身份最重要最直接的历史依据。而按照上述所说呀，专家们在安阳县发现的高陵即为传说中失踪的曹操墓。可是为何人们对该陵墓的真假还会存在疑问呢？关于这一点，专家解释说，墓志的起源与发展存在一个漫长的过程。究竟什么可以叫做墓志呢？怎么区别墓志的前身或祖形？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埋入墓中的石刻自称为墓志或墓志铭的，始建于南北朝初期墓。目前已知最早的有两例，一是早年在山东益都出土的刘宋大明8年刘怀明的墓志铭，方形志石上手题 送顾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立乡侯、东阳城主刘辅君墓志铭；二是辽宁辽阳出土的北魏成平至和平年间的刘贤墓志，碑形螭额上题刘树主之墓。此后啊，墓志一名才开始迅速普及，志石的形式也由过去的碑形竖立变成了方形平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北朝开始出现带盖的墓志，隋唐以后志盖相合，遂成定制，志文内容也逐渐规范化。可是到魏晋时期，严禁在墓前立碑，因而出现将小型墓碑埋入墓中的情况，而真正在墓中设置并形成定制是在北魏以后。曹操高陵年代属东汉末年，正好处在废除墓碑、墓志还没出现的过渡期，再加上曹操掌权后禁碑，主张薄葬，因此曹操高陵没有墓志也是正常的，这也并不能够成为否定高陵是曹操陵墓的理由。